你相信吗？这个时候就在你打开手机的这一刻，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在大雨里面，1200米的高山村庄瞬间蒸发，十几级的龙卷风将大地夷为平地。但是更恐怖的不是雨有几大，而是有些水库正在半夜无预警泄洪。而令人最发冷的是，美国太空总署刚刚拉响的厄尔尼诺警报，竟然和中国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赤马洪洋劫，在2026年这个时间上一分不差地撞在一起。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一封已经摘在我们面上的天险账单。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拆解这个被隐瞒的惊天秘密。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湖南常德的石门县，这里遭遇了特大的水浸自然灾害，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一个叫金家河村的地方。熟悉地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村是常德市海拔最高最偏远的一个山村，平均海拔足足有1200米。1200米是什么概念？那个是高山之巅，在大众的常识里面，洪水浸哪里也都浸不到山顶。但就在前日，有大陆网友在网上发帖惊恐地喊话，海拔1200米高的村竟然几乎浸晒，房屋、农田被突如其来的暴雨山洪瞬间冲毁，整座山体发生大面积塌方，泥石流，有些房屋被连根拔起，整栋冲冧，入面的人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山下方圆几十公里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汪洋。在湖南的另一个村里面，大水来得毫无征兆，一位生还的村民在接受采访时面色惨白，声音都在发抖。他说那日清晨6点左右，天啱蒙蒙光，突然之间一股高达几米的水墙唰一下，在几秒钟之内就揼了过来，水浪的速度比子弹还快，很快就将河岸边的房屋圈切连根卷走。当时他和妻子正准备回家拿件衫，刚走出家门，眼白白看着这一埲巨大的水墙压过神州大地，他搏命向高处爬，而跑得稍慢一点的村民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就直接消失在浑浊的洪流中。据初步统计，单是那几秒钟就有9名村民被监生卷走，生死未卜。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西南的重庆，5月24日凌晨，重庆永村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官方通报雨烟不长，但民间的网络上早就哗然。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永村校区在凌晨时分瞬间爆发了严重的水浸，学校后方的山洪爆发，倾泻而下，整个低洼区域眨眼间被黄泥水淹没，无数还在睡梦中的大学生被惊醒，宿舍楼下已经是汪洋一片，水深齐腰，甚至浸到心口。由于停电停水，不少学生只能够在漆黑的夜色里面躺住冰冷刺骨，夹住泥沙的洪水艰难撤离，那种情景和荷里活末日电影一模一样。直到5月24日，国家气象局才急匆匆地开始升级城市暴雨预警，但是迟了。刚刚报道出来的最新消息显示，单是重庆永村一地就已经有3人失踪，17人不幸遇难，民间传出的死亡数字更加令人不敢细想。今年5月以来，广东暴雨、广西暴雨、湖南暴雨、浙江暴雨、江西暴雨、安徽皖南暴雨、福建暴雨、贵州暴雨，由华东到华南，由华南再到西南，可以说是全线沦陷，全国都在落住泼天大雨。打开卫星云图，整片神州大地几乎被浓厚诡异的云层完全吞噬，而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明水县更加爆发了极其罕见的15级强龙卷风。 这个是在东北，短短20分钟的时间，龙卷风就好像一台巨大的除草剂一样，直接将大半个村夷为平地，大量房屋的屋顶被整个掀翻，大树拦腰截断，沉重的半挂货车好像玩具一样被吹翻在路边，村民无处容身，当地的水电网络彻底瘫痪，现场就好像世界末日。这个就是2026年5月中国百姓正在承受的苦难。面对这样的滔天巨灾，大家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真的纯粹是老天爷无情吗？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关注的重庆永川山洪事件中，大陆官方媒体一开始报道说，永川除了山洪外，还爆发了泥石流和林山坡，但很快有细心的网民和意见人士发现，官方是疯狂地删除和封锁有关当地水库的所有信息。为什么要删？他们在这里怕什么？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统治这片土地的中国共产党执迷于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理论，他们破坏自然，在全中国的大江小河上收足了几十万个大小水库，美其名说这些水库能够旱能灌溉、涝能蓄洪，但结果呢，每当真正的特大水灾降临，这些水库就变成了挂在百姓头上的利剑，成了最致命的黑心刺客。在体制内那套官僚利益的博弈下，水库平时为了发电赚钱，往往不舍得提前放水，死守低水位，等到暴雨真正揼落嚟，水库自身的水位暴升，面临跨坝危险时，那些做官的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保住资产，往往会在半夜三更，在下游老百姓毫无防备、正在熟睡的时候，无预警泄洪。这一次，武汉全市突然间宣布停课停业防御，安徽涉县、安庆全城水浸沦陷，车辆就好像纸做的一样漂浮。好多地方的道路被冲成断头路，成村的房屋被扫平，这个背后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大雨，又有多少是因为上游水库为了自保而偷偷放水？这种无预警泄洪的潜规则，在天灾发生时亲手将灾难的烈度放大了10倍、100倍，直接恶果是它将人类的居住地变成了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泄洪区。今年5月2日，泰国的第八频道电视节目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泰国著名的通灵预言家普莱。当时节目主持人问了他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普莱，现在的经济已经很惨了，未来的日子会更差吗？普莱坐在那里，神色非常严峻，他看着主持人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只是开始，真正艰难的阶段还在后头。他明确指出，由2026年的5月开始，一场被他称为天谴的灾难将会陆续登场，快点准备，他警告大灾难来了。就在普莱发出警告后没几耐，西方最顶尖的科学机构用最严谨的数据佐证了这位预言家的预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早前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今年5月到7月全球形成圣婴现象，也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机会率高达 82%。 很多人可能对厄尔尼诺没有直接感官的概念，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曾经给出了一个令人极其不安的科学解释。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说，其实最近几年人类工业文明的扩张和温室效应，有 90% 以上都被海洋这个巨大的海面默默吸收了。平时的海洋替人类孭下了所有，但是海洋的容量不是无限的，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其实就是海洋觉得自己彻底顶不住了，他决定将这一笔积攒多年的庞大的热量账单直接提现，一口气全部吐给大气层。也就是说， 圣婴现象不是凭空制造热量，它是将地球过去几年欠下的极端气候债务连本带利地本带利地掟在人类的头上。科学家用科学的语言告诉我们，地球要开始强制收账了。而灵媒用灵性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个是天谴。科学与玄学竟然在2026年5月这个时间上产生了极其恐怖的共鸣。每当承认这个气候幽灵由太平洋深处苏醒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往往就会迎接一次惨烈的大洗牌。前几年英国和美国的多位顶级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他们带着最先进的仪器跑到了神秘消亡的玛雅文明遗址，对当地的石笋和沉积物进行了极其精确的同位素测量，最后得出的结论令所有历史学家大跌眼镜，没有外星人，亦没有什么恶毒的诅咒杀死玛雅人，真正抹杀那个伟大文明的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圣婴现象的亲戚，由长周期气候异常引发的持续几十年的毁灭性大干旱。数据显示，在玛雅文明崩溃的那个时期，当地的年降雨量突然间减少了将近一半，干旱最高峰时甚至减少了 70%。玛雅人赖以生存的粟米大面积枯死，在极度的饥饿和绝望中，城邦之间为了争夺最后一点点的水源，开始疯狂地自相残杀。最终，一个曾经拥有灿烂天文和数学成就的伟大文明，就这样被漫长而酷热的旱灾一点一点地吸干了最后一滴血液，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中国清朝末年，光绪初年，圣婴现象曾经在中国北方制造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丁谋奇荒。当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席卷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旱到什么程度？史书上的记载只有八个字，但就字字见血：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井水干枯了，河床龟裂成巨大的深渊。老百姓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或百里食，再后来发生了什么？历史史料入面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深夜不敢直视的字：人相食。据保守估计，那场由圣婴现象引发的大饥荒直接导致中国北方超过1000万人监生饿死，2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荒讨饭。在一本名叫《晚期维多利亚大屠杀》的书入面，作者戴维斯揭开了一个被西方伪善历史学家隐瞒了个几世纪的血淋淋的事实。在1876年到1902年的这近30年时间里面，也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全球爆发了强烈的圣婴现象，它引出了一系列全球性的极端气候。不单止是大清朝遭遇了丁谋奇荒，印度、埃及、巴西、非洲南部这些地方全部遭遇了史上罕见的大干旱和农作物绝收，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在饥饿和极端的旱涝灾害中成批成批地倒下。这个幽灵曾经带走了全球几千万人的生命，而现在2026年它又回来了。而在东方的传统玄学里面，有一个极其著名的历史大周期理论，叫做赤马红羊劫。这个理论是宋代一个叫柴旺的学者在丙丁归鉴中正式提出来的。柴旺翻阅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所有历史档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铁律，就是每当干支几年来到丙午和丁未这两年交替的时候，天下必定会发生极大的动荡，不是滔天的大天灾，就是惨绝人寰的大人祸。为什么叫赤马红羊呢？因为在五行之中，丙和丁都属火， 颜色对应的是赤色，五对应的生肖是马，未对应的生肖是羊，所以丙午年被称为赤马年。这个是纯阳之火，是火性最纯粹最猛烈的一年，而紧接住的丁未年被称为红阳年，火成风势，是火灾蔓延，人心焦躁不安，秩序大乱的一年。今年2026年正是60年一遇的丙午赤马年，明年2027年正是紧随其后的丁未红阳年。在中国古人的宇宙观里面，2026年赤马年是点火的年份，能量极端纯粹，热烈而胶着。这一年由于阳气过盛，必有罕见的气候反常和大灾难。而到了2027年红阳年，这一股在底层积蓄的戾气和火气将会彻底失控，化作燎原大火，引发现实世界里面政治、经济、社会的天下大变。你将这两套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一下，西方的科学家用超级电脑、气象卫星、同位数测量，告诉我们2026年5月开始，太平洋深处的厄尔尼诺将庞大的能量掟向大气层，引发全球气候大崩溃。东方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没有卫星、没有电脑，只是凭着对天地阴阳五行运转的长期观察，用赤马和红羊这种充满东方隐喻的词汇，精准地记录了这个底层的灾难周期。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竟然在2026年这个时间轴和发展机制上严丝合缝，一分不差地重叠在一起，他们共同指向了同一场地面级别的灾难。你敢相信这个只是巧合吗？想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比任何一部荷里活科幻电影都更令人感到发自肺腑的震撼和敬畏呢？讲到玄学，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屑一顾，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吗？就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玄学无法用今日的科学来证伪，但是人类一旦集体相信了某种宿命，这种信仰本身在社会学里面所产生的破坏力，往往比任何气象灾难都要真实，都要恐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大约60年前，上一个丙午赤马年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学奇观。那一年的日本发生了一件令全世界人口学家到现在都惊掉下巴的事。在日本的传统民族里面，受中国文化影响，大家普遍认为在丙午赤马年出生的女性性格会好像烈火一样暴躁，会克夫，会为家庭带来厄运。结果在1966年那一年，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种无法压止的集体恐慌和心理暗示中，成千上万的年轻夫妇为了避开这个赤马年，竟然极有默契地选择不生育，或者大面积地堕胎。那一年日本的出生率在没有任何经济崩溃或者战争影响的情况下，划出了一条恐怖的插水式直线。据统计，只是因为丙午赤马年这五个字的心理暗示，那一年的日本就凭空消失了足足500,000个 BB。 这种社会心理的剧烈震荡直接影响了日本之后几十年的劳动力结构。你看，当集体的宿命感形成时，它对现实世界的扭曲和破坏就是这么惊人。而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什么，相信不用我们多说，每一个对历史有记忆的中国人都会惊出一身冷汗。那个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彻底打碎了中华传统文化、践踏了所有做人底线的人和浩劫的开始。今天当我们在2026年5月看到半个中国被洪水吞噬，看到高山上的村庄消失，看到无预警泄洪的人祸在肆虐，看到普莱的警告和 NOAA 那82%的厄尔尼诺 预警严丝合缝在重叠时，上天其实早已经将警告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我们的灾难会这么深重？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统治这片土地的无神论政权将对神灵的信仰连根拔起，将对大自然的敬畏贬低为封建迷信。他们鼓励人们去贪婪地索取，去疯狂地战天斗地，去收足自以为能够控制一切的水库。当一个民族丢失了对上天的敬畏，丢失了天地有常人衰卑微的股份，开始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时，大劫就已经注定了。真正的天谴从来不单止是天上的暴雨和地上的洪水，真正的天谴是人类内心那份自以为是的狂妄，以为在无神论毒害下对同胞生命的冷漠和麻木。在这个赤马已经点火弘扬即将咆哮的历史十字路口，作为普通的血肉之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眼前的难关和劫难？唯一的出路是我们要由内心深处放下那种被灌输的战天斗地的狂妄自大，重新找回我们对神灵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要明白，人在天地面前永远是渺小而卑微的，只有找回这份敬畏，找回做人的良知和底线，克制贪婪，彼此守望相助，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场全球地表级别的信用大清偿中，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留得一线生机，平稳地度过眼前的浩劫。天地有常人衰卑微，在这个动荡的五月，请各位务必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对上天的虔诚。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视候，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